故事，发生在清末咸丰年间。主人公陈赐本是名门之后，后家道中落，被名算宋九一收养。后陈赐因养父宋九一弥留之际传给他的一块长眼玉牌，而陷入了一个个的谜团之中。陈赐在刘瘸子、金烟杆等人的帮助下，揭开玉牌的秘密，大干赶尸人，智斗官府独眼龙，揭开养父宋九一的神秘面纱。湘西这块土地自古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，提起湘西，赶尸、苗骨等一系列具有传奇性的东西会映入我们的脑海，但实则在湘西这块土地上，最传奇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曾经在这里活跃的人物。盗匪不是花拳绣腿的抢劫，不是冷血无情的杀人，而是为民请命，在乱世中谋求生存。恰逢乱世，必有英雄四起，定八方九州大地广纳英豪。如今看湘西好汉陈四爷大闹乱葬岗，智斗赶尸人，为民请命，灭奸臣。如同陈四爷所说，金山银山也挡不住乱世的冲撞，财大钱多永不如权大势多，要想谋求发展，就得左右逢源。请听由何其为您播讲的《湘西鬼事》，作者燕小八，第一集。话说当年湘西有一云台山，此山名为云台，以为屹立在云彩之间，但事实并不是如此。云台山地势险峻，山脚下就是平州城。平州城本是一座富城，适逢咸丰年间，清政府无能，战乱四起，夷人入侵，捻军越寇为患，地处湘西的平州城就成了一座死城，静悄悄的，死气沉沉。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个传奇又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上演了。这故事起因在一落魄之人。当晚平州城一如既往的死气沉沉，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，只能从很远处听见打惊人的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不知道的人进城以后还以为是鬼在叫呢，抬头一看，天空中的毛月亮闪着微光，这样的月光映衬了今晚的不平凡。怎么不平凡了？既然是天狗吃月了，那想必贪官早就把钱吃光了，要不然这打开平州城富裕的钥匙怎么没了呢？
抢劫！
这一声打破了寂静的夜晚，也吵醒了正在一处破宅子里睡觉的一个人。
谁他娘的在乱叫，连个觉都让人睡不安宁，亏着四爷没睡着，要不然就被你吵醒了。
那人骂骂咧咧的说道，还没等那人躺下，两个官兵闯了进来。
刚才是不是你抢劫？
官兵质问道。
哎，官爷，小人一直在睡觉，都没离开过这儿，怎么分身去抢劫呢？
那人回道。
还敢狡辩？刚才孙寡妇说有人抢了他十两银子，肯定是你干的，快把银子拿出来。
官兵怒道。那人心想，孙寡妇的脸皮可够厚的呢，就凭他还拿得出十两银子，甚是吹牛不用交税，他什么都敢说了。得，这两个官爷也是为了那十两银子来的，官字两个口，看来四爷我是怎么都说不清楚了。这人趁官兵不备抽身就跑，既然说不过你，那干脆跑吧，免得一会儿逼我出手跟你们打起来，大伤官兵这罪名可不小啊。
一定是他抢了银子，把他抓过来。
两个官兵说着立刻追了上来。这人是谁？此人名叫陈四，
祖上是京城高官，说他祖上是四世三公，那真是一点都不为过。只要是搁到三国时期，那他就是一代枭雄袁绍。按理说陈嗣也是名门之后，总应该有个大名，但是他在这平州城里一向以四爷自居，因此就没人记住他的大名了，都叫他陈嗣。陈嗣的祖父官至兵部尚书，后来夷人入侵，为了巩固海防，朝廷派其下来协助林则徐镇守广东。后来林公被贬，夷人攻陷海防，陈尚书自杀报国。陈尚书死后，陈家家道中落，传至陈嗣这一代，家中香火便只剩下陈嗣这一颗独苗。陈母无力养活陈家后人，便带着陈嗣辗转来到了湘西。恰巧那年天下名算宋九一正好在湘西，陈母听闻宋九一之大名，便苦苦哀求宋九一，想将陈家唯一的后人过继给他。陈嗣跟随宋九一，总比跟随他一个妇道人家有出息。宋九一行走江湖，并无子嗣，便将陈嗣收为义子。陈母将陈嗣过继给宋九一时，只求为陈家保留香火，恳求宋九一保留陈姓。宋九一乃是天下名算，又见陈家满门忠义，便答应了陈母的这一要求。之后宋九一便带着陈嗣云游四海去了。陈四爷自幼聪慧过人，跟随宋九一学了满身的本事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不仅如此，陈嗣跟随宋九一遍访名师，还学得了一身的功夫。前些年陈嗣跟着宋九一过了些安稳日子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就在陈四爷而立之年，宋九一撒手离去。临死的时候，宋九一留下了一块玉牌送于陈嗣，并告诉陈嗣这块玉牌有大用，让他收好。陈嗣遵照宋九一的遗言，将玉牌收好了。后来天下大乱，失去宋九一这个靠山的陈嗣成了孤儿，陈嗣也无处安身，便辗转回到了湘西宋家老宅。但是宋家宅院被官府强行霸占，陈嗣便只好以一处破宅为家。有几次饥肠辘辘时，陈嗣都想当掉这块玉牌，但想起宋九一之言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，一咬牙扛了过来。这宋九一乃是天下名算，又怎会欺骗陈嗣？况且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所以饥肠辘辘的陈嗣没有当掉玉牌，而是将它小心收好了。官兵追出来后，陈嗣跑到破宅子后面躲了起来。官兵没看见陈嗣，便傻乎乎的追了出去。经过这么一闹，陈嗣也睡不着了，点起火坐了起来。这对陈嗣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，平州城里的官兵都是见钱眼开的家伙。再说了，眼下兵荒马乱，有银子就是大爷。坐在火堆旁，陈嗣想起了宋九一送给他的玉牌，便从怀里掏出来，借着火光看了起来。陈嗣也左看右看，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名堂，脾气一急，不仅破口大骂起来：“这宋老头，您死前也不说清楚这东西有什么用，只说有大用，什么大用？这不是要伤透四爷的脑子吗？”陈四爷跟着宋九一学了满身的本事，照现在来说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可这时候饭都吃不上了，还哪里顾得上这些？因此四爷嘴里的不雅之言也就出来了。撒完泼之后，陈四又将玉牌收好。这时候陈四爷恨不得自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刘伯温，能够掐指算出这块玉牌有何用。陈四喜欢听说书，有时候饿得没饭吃了，就跑到茶馆去听人说书。他最喜欢的是朱元璋的故事，
陈四爷也老是将自己比作成朱元璋。说书人把朱元璋讲的是风生水起，陈四爷尤其喜欢朱元璋身边的大将和谋士。刘伯温是陈四爷最欣赏的人，他出谋划策为朱元璋指点江山。陈四欣赏朱元璋的魄力，地痞流氓打江山，平民草寇定四方。想到朱元璋不过是一介布衣，当过和尚要过饭，都能成就帝王霸业，我陈四乃是名门之后，又追随宋九一学了满身的本事，难道还不如一个布衣吗？再说了，当年朱元璋也是穷困潦倒，同我现在如出一辙，但四爷我好歹还有一块玉牌傍身，比得朱元璋强多了。陈四看了一会儿，便躺在木板上睡了起来。这块破旧的木板就是他的卧榻，这间破宅没人敢住。据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地主大院，但这个地主为富不仁，欺男霸女，平州城的百姓都恨透了他。老员外死后便遭到了报应，家里的人一夜之间全死了，这也成了平州城的一个谜案。所以人们都说这个宅子晦气，没人敢买，也没人敢住，就连官府都不敢把它收回来修整，因为实在是太邪门了。也就是咱们陈四爷艺高人胆大，敢住进这座死人宅子里。半夜里，外面的一阵吵闹声又惊醒了陈四。陈四偷偷爬起来一看，只见外面是一片火把。为首一个胖胖的寡妇骂骂咧咧的说道：“
老娘看见官兵进来过，一定是他们找到抢劫的人了。他抢了我整整十两银子呢。那个兔崽子，要是让老娘找着了，非扒了他的皮不行。”
孙寡妇，你就别吹了，就你还能有十两银子？你把你闺女卖了都不值十两。
陈四一看，刚才说话的是钱八。听人传言，钱八以前是个赶尸匠，此人长得魁梧有力，据说是拿过豆子的。这个孙寡妇真他娘的能扯淡，看见官兵追进来，就一口咬定抢劫的人在这里面，脸皮真是比城墙都厚了。要是用你这脸皮去当城墙，只怕一人是怎么都打不进咱们平州城的。看来这帮人跟那两个官兵一样，也是为了孙寡妇嘴里说的那十两银子来的。陈四一看众人举着火把就要往废宅子这边来，便赶紧从后门跑了出去，一连跑了两里地才停了下来。本来陈四是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但是孙寡妇居然将官兵都搬了出来，这就不好办了。要是这帮人找不到银子，一咬牙将四爷交给官府，可就麻烦喽。到那时候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陈四心想，好歹四爷也是名门之后，如果被那帮刁民抓住了，大伙还不得为了孙寡妇说的那十两银子把我活活打死啊？挨打不要紧，关键是别折煞了四爷的脸，好歹咱祖上也是四世三公啊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四爷将来还怎么在平州城混？各位看官可别小看了陈四，这陈四还真不是吹，咱们四爷的确是干大事的料，要论起智谋策略，真是比蜂窝煤的窟窿都多。跑了一会儿，陈四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今天真是他娘的丧气，今儿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抢劫，让四爷背着这黑锅，刚甩开官兵又被刁民追，要是让四爷抓住他，非抽死他不可。停下来一看，前面陈四一身冷汗都出来了，前面是片坟地，这正是平州城内的乱葬岗。传言这平州城的乱葬岗千奇百怪，据说晚上经常会有棺材撬动的声音，旁人都说是诈尸， 想到这里，陈四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话说回来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人死了哪有什么安息之地，挖个坑给个土馒头就不错了，连棺材都少见。不过平州城里的人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所以这以讹传讹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了。回头一看，后面拿着火把的人隐约可见，前有坟场，后有刁民。遇到此事，真是陈四爷出门没烧高香，神仙大爷们不保佑。但事情得分人，要知道这次被追的是咱们陈四爷。陈四爷是谁啊？祖上家世显赫，再加上四爷这满身的本事，怎么可回头？再说了，陈四是个好面子的，宁可让人折腾死了，也不愿名声扫地，被人唾弃，被人诬陷是劫匪。在他看来，没了命不要紧，但不能丢了面子。我陈四穷是穷，但不可被人从门缝里看，让人看扁了。保不齐那天我陈四就飞黄腾达，到时候让你们这帮刁民刮目相看。看着眼前的情况，陈四爷想都没想，转身就进了乱葬岗。要说这乱葬岗里有什么，有的就是一个个的土馒头，再就是豺狼野兽，这帮畜生专门窝在乱葬岗里，挖开土馒头吃死人。据说乱葬岗里有时也会有赶尸人经过。湘西赶尸可不像大家想的那样，死人都活蹦乱跳。汉人在赶尸的时候没有苗人的本事，因此只能背着死人走。至于苗人是怎么赶尸的，咱们四爷还真是不清楚。不过一个赶尸人背着死人还从乱葬岗里路过，这死人全堵一块去了。想起这些，陈四就有点胆战心惊的。那年头，世道上多的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乱葬岗，另一个是义庄。义庄里停放的是棺材，一般棺材里停放的是那些出门在外客死异乡的人。棺材放在义庄之后，就会有赶尸匠把他们的遗体送回家。至于那些不知道家乡在哪儿的尸体，就永远停放在义庄了，直到有人来认领为止。古人讲究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。这些人虽然客死异乡，但好歹也给人一个安放之地，所以义庄就像非主流一样，成了时代的产物。不过平州城已经乱得像一锅粥了，别说棺材了，能挖个坑埋进去已经算不错了，所以义庄早就毁了，只剩下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乱葬岗了。义庄没有了，连那些以赶尸为生的人也都快绝迹了。俗话说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这不，今儿又把咱们陈四爷装进去了。不过咱们四爷可不是好惹的鸟，因为这话还能反过来说，就是鸟大了，什么林子都敢飞。话说陈四没了退路，便进了乱葬岗，想在里面躲他一躲。只等过了风头便出去，半夜坟地里静悄悄的，漆黑的夜空更是透着一股诡异，一片片鬼火在坟地里转悠，就像一个个冤魂在找替身。鬼火其实就是灵火，林的自然温度比较低，迷信的人叫它鬼火。陈四心想，反正现在四爷也是独身一人，爹不亲娘不疼的，有什么妖魔鬼怪尽管来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大不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陈四顺着坟地往前走，想找个栖身之地。挨过这个晚上，忽然脚下一抖，碰到了一个东西，这东西挡住了陈四的去路。陈四心想，莫不是碰到鬼打墙了，缠着四爷的腿不让四爷往前走。陈四壮了壮胆子，低下都看了看，哪是什么鬼打墙，这是一块棺材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 请您继续欣赏由何其为您播讲的湘西鬼事第二集。